这个诗篇当中啊，弟兄姐妹，我们会发现有好几个是，那个一个地方是一个居所或者一个地方一个地理位置啊，比方说地级，比方说磐石，比方说避难所，比方说坚垒啊堡垒，比方说圣墓，比方说翅膀下，所以我想。请灵魂弟兄再为我们放一遍，我们就闭上眼睛来聆听，我们想象着这一些地方的处境，我们再来听一遍这个诗篇61篇。
诗篇第61篇，大卫做的训诲诗，交给乐长，用弦乐器。上帝啊，求你倾听我的呼求，垂听我的祷告。我心里沮丧之时，从地极呼求你，求你领我到高高的磐石上。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是我抗敌的坚垒，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圣墓里，在你翅膀下得荫庇。上帝呀，你已经听见我的誓言，把你赐给敬畏你名之人的产业赐给我。愿你延长王的寿命，使他年日恒久，愿他在你的护佑下永远作王。求你以慈爱和信实来保护他。我要永远歌颂你的名，天天还我许的愿。以上是诗篇第61篇，由渥太华主恩宣道会国语堂王炬姊妹朗读。
诗篇第60篇，大卫作的诗，交给乐长。
那我们来看这个诗篇61篇，我们听了2遍了，我们可以很清楚能够听出这是一篇祈祷的诗篇，也是大卫祷告的诗篇。可能是在因为题头上没有很直接的写他的背景，但是一些的解经家就把这首诗篇的可能的背景认为是在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沙龙的叛乱，他那个时候在逃亡离家背井逃亡时候写的。他离开了耶路撒冷，他不单是离开了自己的王位，他离开自己的王宫，而且更叫他伤心的是，他的这一次逃亡是离开了神的帐幕，因为离开了耶路撒冷。他多想要回去，回到神的宝座前，坐在神的面前，在神的殿中去瞻仰神的荣美，享受那种安宁，多么渴望！所以他向神求啊，他向神许愿发誓啊，他要回去啊，他多想回去啊！不仅是地理位置上的，更是心里面的那种与神的同在，他想回到那个当中去。那这首诗篇呢，交叉着交错，有2个方面，就是祈求和还愿。那上半部分是一对祈求和还愿，下半部分又是另外一对祈求和还愿。那我们说祈求是什么？祈求就是诗人他渴望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啊？我求啊，我愿是希望从神那里得到什么？那么什么是还愿呢？还愿就是诗人他想要给神什么？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我们下面就从这个61篇，我们来看大卫他在祈求向神要什么，他又还愿他要向神献上什么，献给神什么？好，我们来看第一对啊，祈求和还愿。大卫在一开始就来向神求，因为他有需要啊，因为他的这个需要他自己没有办法来解决呀、啊。他遭受啊，曾经遭受嫉妒陷害， 而现在又遭受背叛，不得不逃亡。他这个时候心里面和合本是用发昏，心里发昏。我们今天听的这个是用心里沮丧，不管是发昏也好，不管是沮丧也好，他的心就好像是被遮盖了，被蒙蔽了，好像被驱逐、放逐到地极一样。这不仅是说他身体上的逃亡，他从原来的安稳当中逃出来，他在空间、地理上远离了圣城，远离了圣殿，也指他心灵的那个沦落。大卫逃避亚沙龙，他离开锡安山，他在身心灵上面都好像是已经逃亡到了地极。什么是地极？就是离神很远很远的地方啊，周围是危难重重，再也走投无路的地方了。他身心灵都在这种绝境当中，于是他说我在地极呼求，他向神求一个安稳的地方，因为他已经是失去安全感，他没有安全，他向神求一个安稳的地方。这是一个什么地方？这是一个高高的安全的地方。大卫知道他自己爬不上去的，那高高的磐石他爬不上去，人肉体的力量算什么呢？大卫虽然他在人的眼里看来是个勇士，从少年的时候就是个勇士啊，但是当死亡逼迫来临的时候，他不过就是一个等死的人，吓得半死的人。所以他在这里，他要在地极，在深处，在远处，远方，他要求神，求神把他放到带到那个高高的、那个安稳的磐石上，因为他知道，虽然他自己非常想，但是他没有办法自己脱离这个不安全，没有办法使自己能够到达那个安全的那个高处，他只有靠上帝，只有求上帝把他带到那个高处。当我们人在软弱的时候，越软弱的时候，越是我们要紧紧依靠神的时候。对于今天我们来说，那个更高的磐石就是我们的主，就是耶稣基督。我们难免在世都会有劳苦愁烦，都会经过死因幽谷。什么时候我们遇到了，我们什么时候就快快的投入主耶稣怀抱，我们也会有沮丧，也会有灵性低沉到无法祷告，陷入低谷。我们都会有身心俱惫的时候，疲惫的时候，我们越是要继续的祷告，我们越不能祷告的时候，我们越是要继续的祷告，求神，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祷告，求圣灵亲自为我们祷告。这个时候，我们发出的祷告就会像大卫一样，是一种信心当中发出来的祷告。那大卫为什么能够这样发出信心的祷告，能够在这样的绝境当中想到要来求神？因为他过往无数次的经验，我们在他的诗篇当中，我们到现在已经读了几十篇了，在他的诗篇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他在痛苦当中总是什么数算过往神的作为。这一次在这篇当中依然是这样，他经历过神曾经怎么样做他的避难所，怎么样保护他，怎么样救他脱离仇敌，他经历过，他现在又来回想。蒙恩的经历就是他坚定、坚心依靠神的那个不会改变的、无法动摇的那个凭据，因为这是他亲身经历过的。所以我没有看到他埋怨神，没有看到他在这里来怀疑神，会不会、能不能、愿不愿再一次的来帮助他，而是直接的就求神来把他放到磐石上，让他能够回到那个安稳的高处。过去神怎么样带领我、保护了我，今天他一样可以让我战胜现在的处境，所以他就直接就这样向神求。大卫接着又说："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篷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密处。"神的帐篷就是神 的居所，神所在的地方。在这里，他称你的帐幕的时候，是不是比前面我们听到那个避难所、听到那个坚固台、那个堡垒、那个磐石，在这里我们听到帐幕会感觉更亲切一些呢？因为大卫和神的那个亲密关系，在帐幕里面神同在，那个就感觉有一种家的感觉，有一种温暖，有一种安宁，好像听到避难所、听到坚固台，就是那种打仗的感觉啊！啊，神是一个为我们征战的勇士，对。但是在神的帐幕里面呢，神是什么？保护我们、温暖我们、爱我们、拥抱我们的那个亲密的那个同在。所以在这里啊，大卫好像已经有了那种安宁，有了那种他刚才呼求的要有的那种安全感。他求上帝在他的居所中来接纳我，来收容我，把我像小鸡一样的藏在你的翅膀底下，像小鹰一样藏在你的翅膀底下，有温暖，有安全，有爱，能够有安息，而不是那个征战当中的那种安全脱离仇敌的那个场景啊。啊，很美啊，我们安静的时候来读这些经文的时候，真的很美。然后他说：“上帝啊，你已经听了我的誓言，把你赐给敬畏你名之人的产业赐给我。”哎，这个时候从祈求，我们看到啊，第一段第一对的祈求还愿，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愿来了啊。我们在和合本我们看到的是还愿许的愿，但是在我们今天听的这个译本当中呢，它是誓言啊，你听见我的誓言。那其就是和还愿、许愿是一样的啊。那神听了大卫所许的愿，把他的产业，也就是迦南地啊，他应许要给他的，就赐给大卫了。大卫没有直接的，我们在经文里面没有直接能够看到他说他发过一个什么誓，或者说他曾经许了一个什么愿，他没有说。但是通过经文，我们似乎可以知道大卫曾经许的那个愿。就是要向上帝献上敬畏，因为他在这里说，神是把什么，把产业赐给敬畏他名的人，所以大卫说你是听了我的誓言的。那我们似乎可以知道，他原来发的那个誓，他许的那个愿，就是说敬畏神，要敬畏神，做一个敬畏神的人。那不过我们更要知道的，当然这个不是我们经文直接告诉我们的，我们是可以，似乎是可以这样来理解，但是我们有一个确定，我们有一个确定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神把这个产业、把迦南地赐给大卫和他的子孙，不是因为大卫许的这个愿，而是神早就应许给亚伯拉罕、应许给以撒、给雅各的，是上帝信守他圣约的一个作为，不是因为大卫许愿。然后他做敬畏神的人，然后神把那个产业赐给他，而是神本身在大卫许愿之前，他已经和他的祖先先祖立了这个圣约，现在神什么来信守他的这个圣约。那大卫做的只是一个回应，他许的这个愿是他愿意以这个敬畏来回应神的。信实回应神的约，他愿意做这样一个敬畏神的人，这是他所许的愿。许愿是旧约时代的事情，到了新约我们就不讲许愿了。就好像旧约哈拿，他也许愿，他神给了他一个撒母耳，他就什么还愿，他就把撒母耳献给神，不是神。雅各也有许愿啊，如果你把这地方给我，我就要把十分之一啊出产献给你，他也有许愿啊。那我们新约就不讲许愿，我们今天不需要做许愿这些事情，因为我们相信一切都是神白白恩典给我们的，不是我们用许愿来交换，跟神交换，我许愿，我跟你交换，你要来为我做，然后我再还愿，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一切都是神白白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不需要靠着许愿，但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和大卫一样，以敬畏上帝的心来什么来回应神，以敬畏的态度，用敬畏的态度来领受神为我们预备要赐给我们的这个白白的产业。 大卫就是带着他过往经历过的神的保护，神的拯救，还有呢就是带着他敬畏上帝的心，进入下半部分，他再一次向神发出一个祈求，一个许愿，这是第二对祈求和许愿。他说，愿你延长王的寿命，使他的年日很久。在这里大卫为自己啊，这个王可能是他自己啊，可能是他的继承人啊，所罗门，可能是他希望他的后裔能够继续做王的，为他的这个家族的这个王朝，他在祈求神什么，能够让我们一直延续下去，让王的寿命一直延续下去，一直到永远，很久啊。他好像已经是在信心里面，好像是看到了那个做王到永远的那个美好的未来。不再被眼前的这个地级的痛苦，那个远离神痛苦所困住。愿他在你的啊，愿王在你的护佑下永远做王。求你以慈爱和信实来保护他。他这里所祈求的，可以让我们想到那位王是比大卫要大，比大卫的后裔都要大。那一位什么？从耶稣的支出来的那位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想到，因为他是什么？永远做王嘛。只有他，只有耶稣的王位和王权才配得上这两节经文。只有耶稣的这个王位和王权才是大卫所祈求的最终的那个实现，他所求的那个最终的那个实现，神成就的是成就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所以只有他的年岁，他的王位是存到永远，他永远坐在上帝的面前。慈爱和信实就好像是从上帝而来的两个天使那样啊，在旁边的保护。虽然大卫当时他的身心灵都在那种危难痛苦绝境当中，但是他相信神的慈爱，相信神的信实，因为神把他所应许的那个应许之地赐福曾经是什么给了他的，他经历过神的慈爱信实，所以他继续的求神永远让这个慈爱和信实来保护他，不仅他，还有他的后裔，他后裔的王，他的王朝世世代代。大卫有信心发出这个祈求，因为他是敬畏上帝的人，他相信这样的人必蒙神的慈爱和信实的保护。我要永远歌颂你的名，天天还我许的愿。原来大卫向神所许的愿，是要向神献上歌颂，而且是天天歌颂，永远歌颂。啊，因为天天还我许的愿嘛，我许的愿就是永远歌颂你的名。今天有一些极端的灵恩派，他的教导就是，哎呀，就是要啊绞尽脑汁的要去感动神啊，用各种的办法想要去感动神，追求那个声泪俱下，又是下跪又是跳舞的那种敬拜的形式。好像只有那样的人才属灵，只有那样的人上帝才会喜悦他的敬拜和献祭，只有那样的人所求的上帝才会给回应。这是一些极端的灵恩派啊。大卫不是这样的，我们看到他在诗篇当中，他没有什么秘诀，他只是安静，他愿意安静在神的面前，他只是在上帝的面前来祷告，安安静静的来祷告，来祈求，来呼求，啊，或许他也流泪。然后他祈求了以后呢，他就是许愿，因为上帝做过他的避难所和坚固台，上帝用慈爱和信实一直在保护他，所以他有信心来许这个愿，他有信心来这样的求，他没有又蹦又跳。他安静的来求，而且他要天天这样的来向上帝献上歌颂，献上感谢，献上敬畏。这个愿与物质的外在的没有关系，与人的尊贵高卑贱也没有关系， 他求的就是上帝的同在，他求的就是自己可以永远活在上帝面前，他求的，他许的愿就是让上帝可以让他可以喜悦他，可以接纳他这个敬畏的人，以歌颂来到他的面前。大卫实在是一个非常体贴上帝心意的人，因为上帝把他的帐幕设立在人间，设立在耶路撒冷圣城，神把他的帐幕圣殿设在人间，神的心意就是要和敬畏他的人永远在一起啊！所以大卫他知道上帝的心意，所以他抓着上帝的心意，他来求，他来许愿，然后他来还愿，很美的诗篇，很美的经历，让我们也来，闭上眼睛，让我们用心来体会大卫这样的经历。谢谢你保护了大卫无数次脱离仇敌的手，谢谢你设立你的帐幕在人间，谢谢你高举你的爱子，让他永远坐着为王，谢谢你用你的慈爱和信实与敬畏你的人同在。上帝啊，我们今天向你所求的就是天父你让我们在每一个难处的时候都能够思想你的作为，把我们从地极带回到你的避难所，就是把我们放到磐石的高处，就是让我们进入你的帐幕，藏在你的翅膀底下。求你不要让我们长久的离开你，上帝，求你的同在让我们的信心越来越坚定，我们的生命也越来越稳定。我们要敬畏你，歌颂你，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